俄关系不断密切的一个重要原因，被认为是双方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最近几年来，两国在监控互联网领域更多合作和彼此交流经验。俄罗斯媒体报道，中国不久前向俄罗斯提供了专门设备，用来监控在 Telegram、Skype、Viber 以及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的通信。中国设备还可以进入苹果和使用安卓系统的智能手机以及其他的电脑系统中，获取使用者的个人资料和邮箱等信息。英国广播公司俄语部仔细研究了俄罗斯政府机构官网上所公布的官方商品采购清单后发现，俄罗斯检察院下属的调查委员会军事部七月份花费7万多美元从中国采购了这些设备。这些设备由位于中国厦门的美亚百科公司生产。人权活动人士一直批评说，调查委员会还有俄罗斯的检察院、联邦安全局等机构是普京政权加紧国内控制的重要工具。俄罗斯媒体上所公布的有关这些设备的图片中，能够看到全能驻查、智能取胜以及取胜魔方等中文字句。中国帮助俄罗斯加强网络控制之际，俄罗斯对互联网的审查，特别是对社交媒体的迫害变本加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网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和发表评论、转发帖子甚至是点赞而被起诉和判刑。俄罗斯前能源部副部长米洛夫说，普京当局目前对社交媒体的镇压迫害程度可与斯大林1937年的大清洗相提并论。米洛夫批评说，普京同斯大林一样神经质似的害怕丧失政权。在西伯利亚东部的阿尔泰边疆区首府巴尔淖尔市，数百名当地民众8月14日在市中心集会，抗议当局迫害社交媒体。这次集会的主要口号是，我们不想回到1937年。巴尔淖尔市的多名网民因为在社交媒体上的评论被起诉。当地法院8月15日继续审理23岁的莫图兹纳侮辱亵渎宗教信仰者一案。莫图兹纳几年前在社交媒体上储存了9张同宗教有关的图片，但是这些图片被其他网民告密，莫图兹纳可能面临5年的徒刑。但人权活动人士说，莫图兹纳引火烧身可能是由于他时常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一些有关反对派人士活动信息的帖子，这些帖子显然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和不满。在伏尔加河畔的俄罗斯汽车生产基地陶里亚蒂，56岁的退休家庭主妇库扎耶娃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有关俄罗斯民族主义议题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她被逮捕。库扎耶娃可能因为煽动民族主义仇恨罪被判处5年徒刑。在中部的奥廖尔州首府奥廖尔市，一名男子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评论，被指控为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辩护。他最近被当地法院判处5年徒刑。首都莫斯科的犹太人社团也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最近被安全机构搜查。俄罗斯司法部门指控这家犹太社团从事极端主义活动。克里米亚的一名35岁的男子2013年到2014年期间，曾经在 YouTube 上发表了几段有关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视频。他在今年3月被捕，当局指控他通过互联网公开煽动恐怖主义活动，他可能面临5年到7年的徒刑。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哈卡西地区，当地30岁的原住民活动人士巴伊诺娃曾经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俄罗斯人在当地排挤原住民，原住民可能会丧失自己的语言和传统。他也被指控通过互联网从事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可能被判处5年的徒刑。因言获罪的网民多数都来自几大俄罗斯本土社交媒体。一些俄罗斯活动人士最近呼吁网民们 关闭在这些俄罗斯本土社交媒体上的账号，转向在脸书上活动。网络专家和活动人士鲍里沙科夫说，俄罗斯本土社交媒体、互联网公司，甚至是著名的防毒软件商卡巴斯基等，都同当局合作已经不是秘密。鲍里沙科夫说，这些俄罗斯本土互联网公司都按照安全情报机构的命令活动，比如关闭反对派人士的账号和网页，以打击极端主义的名义为情报机构收集和提供网民的信息。此外，俄罗斯更专门立法，在没有法院判决的情况下，这些公司应该自动储存和提交有关网民的信息。但鲍里沙科夫说，俄罗斯不太可能走中国监控互联网的道路，因为俄罗斯互联网从诞生时起就同外部接轨，无法筑起防火墙。此外，俄罗斯也不像中国那样拥有大规模的监控互联网的经济资源。但目前流亡乌克兰的前国家杜马议员伊里亚·帕诺马廖夫认为，当局目前对互联网的镇压已经产生了恐惧气氛，人人害怕，人人在网上自我审查，人们不知道红线在哪里，也不知道在社交媒体上哪些内容应该发，哪些内容不应该发。正因为如此，俄罗斯监控互联网的这套手法比中国更加有效，而且成本更低。他举例说，俄罗斯著名主流媒体商务资讯网曾经因为引用别人文章中的一句话，一度被面临关闭的风险。他说，这段话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作为这段话来源的那篇文章却被检察官挑出有脏话，因此成为当局打压这家媒体的把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